下面我们是读圣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由我读一到第十节，大家打开圣经或看前面的屏幕。《使徒行传》第三章，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邱志健牧师。邱志健牧师是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工系，献身于主、服侍主已经有38年了。他以前在中国学员传道会做总干事，浸礼圣经会台北牧会堂做牧师，也在美国亚特兰大教会华人基督教会做主任牧师。现在呢，在美国国际关怀协会做总干事。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们把时间交给邱牧师。
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好，这是我第三次到贵教会，三次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你们教会越来越进步，而且越来越接近天堂。非常感谢主。两年半以前，我在各个教会跟大家一起见面。那个时候我还在亚特兰大教会牧会刚才主席介绍我今天在这里有台北会牧堂的我们弟兄姊妹，有亚特兰大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非常高兴还有看到好几位很熟的同工跟朋友我还在那边看到 Henry， 很高兴还认得。看到各位虽然有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我们见面，但是也非常喜乐，因为我们在组里面同是一家的人，我们有同样的盼望，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有同样的神的爱，我们有同样主的同在，我们也同样有一个托付，我们同样有一个使命两年前的9月份，我从牧会的工作转移，再转回到宣教的比较第一线的地方我参加的团体叫做国际关怀协会这个是从香港先开始的，1997年叫做国际关怀社这个事工是要成为一个华人的差会，一个宣教的团体主给我们一个负担，给我们一个意向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常常用10个字来说，这10个字就是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我们感觉到过去多年神把最好最多的宣教士带到中国来传福音，可是一直到现在，我想中国或者普世的华人还是最大的一个需要福音的群体，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当跟着这一个洪流，我们应当略尽一点点的力量参与整个中国整个华人蒙恩得到福音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强调福音要进中国。但是主也给我们一个很重的托付，就是感觉到中国的教会普世的华人教会，就数量就属灵的数值来讲，已经不再是一个儿童幼稚的青少年经过多年主给我们的教导，并且在生命生活上的磨练华人教会 应当是一个时候要起来和普世的教会一起携手参与普世宣教的行动和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团体。不过我们在台湾跟在美国也不过是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是非常幼小刚刚开始的一个福音的机构啊，也借这个机会请求弟兄姊妹们记得想到的时候能够纪念这么一个小小的宣教的一个团体。虽然是很小，虽然是刚刚开始，但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心胸跟负担是非常大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再重新回到宣教的第一线在各地鼓励弟兄姊妹要起来参与宣教的行动，鼓励教会要积极的推动宣教的工作，所以就常常的面对和思考宣教的动机、宣教的本质宣教的结果怎么样更有效的来做宣教的工作。今年六月底我有机会在国内一个地方在一个大专的福音工作的团体里面和大概20多位的全职的同工们在一起有几天的聚集那是我头一次到那个地区。在去之前听说在六月初他们当地学校的基督徒学生才被公安个别去询问过，所以情形比较紧张我们聚会的地方是在一个旅馆，在一个旅馆的房间，而且大家不能够同时上去分批陆陆续续的上去聚会的时候不能像刚才各位这样尽情的敬拜赞美歌唱我们说大家一想放开怀来唱的时候就提醒要小声一点，祷告也要小声一点因为怕引起注意，怕可能有不必要的一些困扰跟麻烦。在那个之后接下来一个礼拜我到台北跟戴基东牧师一起，我们就参加校园团契在台湾的校园团契他们第9届的青年宣教大会那是在一个科技大学借了他们的礼堂，学生有1400位，加上其他的团体和传道的同工估计大概接近1800位。早晨崇拜的时候不同的地区的学生们他们带领敬拜，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有创意，1000多人在那里敬拜唱诗，大家可以感受可以想象那个情形是非常叫我们兴奋，非常得到激励的。可是在那个会期里面我碰到另外一位同工，我们很自然就谈起一个问题多年来在台湾的基督徒占台湾人口的比例始终都是在2%-3%左右一直都很偏低尤其是在今年的7月的时候，有一位牧师他过去几年很用心的用问卷打电话到台湾的各个宗派各个教会去做一些资讯的收集，然后就做出一个台湾的教士报告这个报告很有意思，说从1989年到2001年这几年台湾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从 2.25% 增加到 3.35% 从44万8千多人增加到74万5千多人不多但是因为不多所以稍微多一点就觉得很兴奋。但是很遗憾的到了去年底2003年底的资料显示有减低的情形占人口比例从 3.35 降到 3.12， 基督徒的数量从74万多减到70万1700多人，有31个教会的堂会关闭了，有99所的堂会停止活动或者搬的地址，资料不明。我们在那里谈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因为我多年我有40年时间住在台湾，我多年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那个时候戴院长是我们的长辈还有很多同工在一起，我看到戴院长跟戴师母好高兴，我好几次来都没有看到他们这次看到他们 我现在讲到要很小心，又有点紧张哈，因为看到长辈在下面。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台湾基督徒的比例始终不高哈？布道的活动很多，也很努力，而且现在各种类型的活动都有，也非常的精彩。那为什么始终就是比例不高？后来听说有一个现象哈，在台湾出国移民出去的人口里面哈，基督徒大概占20%，总人口基督徒占2%，但是出国的人大概占20%，所以入不敷出，所以始终就这个增加不起来。但是两个礼拜之间，完全不同的情况的聚会，很强烈的对比，我印象中想起曾经听赵天恩牧师他做中国教会的一些资料的收集跟研究的时候，几年前我曾经听他讲过一个这样子的数据，1949年在大变动的时候，基督徒到海外很多，那留在中国的估计得有80万，照教天牧师他自己的统计，到1999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大概有8000万，这个绝对数字准确的没有人敢说，但是他这样估计，所以有100倍的成长。那如果有8000万，比起13亿的人口，大概6%。在大环境不容易有公开的聚会和布道的活动，更不要说各种类型的大布道会或者电视或者各种传播的节目，基督徒却有100倍的成长。而在一个自由各种宗教的活动都在进行，各样子的布道节目都有的时候，为什么基督徒的增加那么低？那我想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就在想，我是闽南人，我生在鼓浪屿，我50几年前经过香港，1949年10月17号我坐船从厦门到香港，以后到台湾。为什么记得日子那么清楚呢？2年前我头一次回到厦门，我太太跟着我，因为那一年是我60岁生日，她说我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外面过生日，所以她就陪我到厦门我自己的家乡。她查那个日子是10月17号，为什么查得出来呢？因为那天我们坐船离开厦门的时候还被炮弹打到，到了香港我们去闽南堂聚会，听说那天下午有的人进去电影院看电影，进去的时候是青天白日旗，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是五星旗，所以那天是整个政权转变的一天，所以日子记得非常的清楚。那我是一个闽南人，从小我参加的教会是用闽南话讲的，我们从小要讲传福音要到教会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讲去听道理，去讲道理，听道理讲道理。传福音是讲传道理，听福音是去听道理，那福音很有道理，我们要把福音的道理讲得很好，这是绝对对的。但是我印象很深，好像我所接触到的宣教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在讲道理，辩论道理的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有的时候道理后面好像没有太大的力量跟把握。我就想起《使徒行传》2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一产生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第三章的前面一点点，就讲到《使徒行传》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彼得起来布道，3000人受洗，他们进入教会以后，他们做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在那里有使徒的教训。那么使徒教训什么呢？耶稣离开门徒之前吩咐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件事情可能不过是几天前的事情而已，所以接下来他们就教训这些受洗归主的 初信的基督徒，我想应当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连到一起，他们把主的吩咐来教训教导这些刚信主的人，而且这些刚信主的人他们接受教导领受，不只是明白一个道理，并进入他们的内心，化为他们的行动。所以圣经描述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我想这是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只是有道理的宣讲，宣讲的明白，那个沟通的过程是很有效的，听的人不只是得到一些知识，而是他的观念、他的价值、他的内心改变就成为他的生活和行动，而且不是三分钟、五分钟一时的热忱跟冲动，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圣经教会。然后他们除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以外，第二件事情，他们彼此交接。那彼此交接就是现在所说的团契，他们就过得很真实的团契生活。那这段圣经里面描述他们的团契生活厉害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凡物公用。那凡物公用不是一种制度能够做出来的，我常常想到他们会凡物公用至少有两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感觉到人比自己的物质更重要，所以就可以把物质去给人，就可以把物跟人家分享。第二个，他们感觉到别人会比我更重要，所以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分享给别人。那这个是在现代生活里面如果能够有这种情形，一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他们的肢体生活、他们的教会团契生活是非常真实的，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当中没有缺乏的人，大家都喜乐都满足。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除了这个以外，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再来就是拨饼，他们经常在那里拨饼纪念主。还有一样事情，就是讲到他们在祷告。那这是他们的教会的活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除了这个以外，再也没有讲他们开布道会，或者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传播的节目，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描述他们什么布道活动。接下来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有神的同在，所以神就在他们当中显出神的作为来，就得到应该是说众民就害怕他们。所以这群基督徒在社会里是别人不敢轻视、不敢侮辱的一群，因为他们感觉到神的能力在这些人当中，众人惧怕他们，神的作为透过教会彰显出来。然后他们在一起，除了那个团契生活、他们的凡物公用以外，再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天天在殿里也在家中。那个殿里不是他们有自己27楼的礼拜堂，而是他们还是借用当时的圣殿，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礼拜堂，他们有公共的聚集，另外一个就是在家里。那我想平常不可能一天到晚在殿里，所以多半说可能是在家里，所以这是一个家庭小组、一个家庭教会的形态。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天天在殿里、在家中，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一起爱宴，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有一个另外一个结果，前面因为神的同在、神的作为，众人惧怕他们，可是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有爱心、有吸引力的，就得众民的喜爱。这个教会很特别，这个教会是四周人又怕又爱的教会。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如果别人怕就敬而远之啊，你们就这样去了。我这个十月中旬的时候，我在高雄圣光神学院做客人，他们的总务主任去接我。我听到他的名字以后，我知道他的背景，他就说他有一个哥哥以前在某一个学校读书。我就想起他的哥哥，我就想起他的哥哥在那个学校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好到一个地步，别人给他的哥哥一个绰号，说那个圣人啊，那个圣人很好，但是那个圣人别人就不太跟他来往啊，那个圣人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凡夫俗子，那个圣人是很好的一个人。如果只是害怕，那没有用。 要有喜爱，有吸引力。那如果很喜爱也很危险，因为喜爱到一个地步它就轻视你。所以爱要有敬，敬要有爱，所以敬爱平衡，这个教会的见证很有力量。他们就在生活里面产生一个结果，产生一个我们现在所希望有的宣教的结果，就是圣经讲主把得救的人就天天加给他们。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是一个好事情。还好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礼拜堂，因为如果他们有礼拜堂他们就天天头痛。我知道各位能够买到这个地方非常难得，我忍不住好奇问有的同工说，你们花多少钱买的？因为我想说这个一定是皮皮啪啪，一定很多的东西。我不晓得你们父亲没有，感谢主，这是很好。但是如果主天天把得罪人加给你们，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马上就不够用了，再来就要把整栋大楼买下来还差不多，对不对？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天文数字。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也是头痛的问题。那我想教会能够碰到这种头痛问题是很好的。很多教会是头痛是空空的，那个地方太大了，没有什么用。主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宣教的我们的希望，这是一个宣教的结果，很有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结果？很奇怪，没有布道的活动。彼得使徒们他们当然就是很有能力的能够宣讲福音的人，但是不是只有他们在你的宣讲，因为如果他们只有他们宣讲，他们怎么可能天天去得罪人呢？他们到哪一个地方去，每一个角落去跟每一个人谈呢？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多数的人在他们生活里面天天接触的人就产生正面的福音的吸引跟影响，他们就有宣教的实质，他们有宣教的成果，所以天天有人归入主的名下。跟我们今天有什么不同？那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在可以公开布道，很多节目在布道的地方成效不明显，但是反过来不容易有这样布道活动的地方却有百倍的成长，那个分别在哪里？我想分别就是今天在自由方便的地区，我们太依靠节目布道了，我们是 program evangelism， 我们请一些明星的会表演的名嘴会讲的来代替我们表演，代替我们讲，很好，比没有更好，但是单靠这个结果是非常弱。反过来耶路撒冷教会，我想他们是一个生活布道，或者应该说是一个 lifestyle evangelism， 在生活里面传福音跟布道跟见证。那么然后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刚才我们读的这件事情，彼得和约翰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到圣殿去祷告，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美门口等着人来周济。我想这个人和旁边带他人都是很聪明的人，你要讨饭要求周济，到什么地方去讨饭？到什么地方去求周济？到庙的附近，到礼拜堂的门口，那总是很好。因为再坏的人当他要去寻求上帝的时候，总要心里软一点，总要好一点，所以可能这个地方会讨饭讨得比较有把握一点，至少讨饭的时候不会被人家抢走。那天他们看到彼得跟约翰进来，他看着彼得跟约翰，那圣经说彼得约翰也定睛看他，这个 eye contact 就引起他的注意，而且彼得还对他说你看我们，哇，这下就引起他的注意了，这个胃口就吊起来了，他就很期待，那既然叫我看他们，那他要给我们什么呢？哪里晓得彼得反过来一盆冷水就浇下去，你看我们，然后金银我们都没有，那不是废话吗？那叫我们看你干什么呢？那不是吊胃口吗？可是他下面讲的句话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大概不敢讲话，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讲的好客气啊，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哪里晓得他的所有的比金银更宝贵。今天很多人金银我都有，但是其他我就没有了，虽然我有金银，但是我空空如也。 包括教会也是这样子。据说中世纪的时候，有人去参观梵蒂冈教宗带人参观的时候，就说今天我们不必像彼得当年那样讲金银我都没有了。参观人就说金银都有了，但是彼得那时候所有的你没有了。我们宁可金银都没有，那当然如果我们有主也有金银的是很好哈。我们宁可金银都没有，最重要的要有，就怕你什么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没有，你还是等于没有。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我在这里不是要强调行神迹奇事的这件事情，我要强调的是在彼得在约翰的内心，在他们的宣教的行动，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与主的关系，他们对主的把握强到那个地步，好像很具体的就能够把主这样给人。我们今天可以把关于主的道理告诉人，我们可以跟他讲一些护教辩论的道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心虚，因为讲到最后主在哪里不太敢说，不太能够把握，但是他们却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我觉得这就是宣教的动机，这就是宣教的本质。为什么宣教？因为我有要让我宣教的内容，因为我有基督。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有福音，我如果没有福音我不能传福音。因为我有福音，我得做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是一个罪魁，神还救了我，他经历了那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无论到哪里去那是无法摆脱的事情。就好像当你碰到某一个很兴奋的事情，那段时间碰到什么人讲什么话，最后一定会讲到你的那件事情，对不对？可能是你的女朋友，可能你是中了乐透奖，中了乐透奖大家不敢讲，因为怕人家来找你。你一个兴奋的事情怎么样你一定会说。如果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那样子的真实，我们就不能不说。就好像当使徒们受到威胁禁止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不能不说，因为那是真的，那是我有的，你怎么叫我不说呢？如果是我们，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一禁止我们就没声音了。没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有事情就说不出来了，因为里面把握不是那么真实。所以我忍不住就会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在没有什么困难，在自由的地方，我们信主是很好，但是很多的时候信主好像是在我已经很好的生活里面加一点东西，或者有人说得了一点心灵的寄托，或者给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增加属灵的一个层面，锦上添花。那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也过得好好的。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不晓得各位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像有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圣经说，保罗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接受这个，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虽然不好但是我也有恻隐之心，我有一点点良善嘛。那保罗怎么说我在里面根本没有良善呢？我们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文法的问题啊？是不是特别要强调一样事情？我们觉得我是不太好但是我也不太坏，我有一点良善嘛。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夸张哈？我们离了主是做得不太好，做得不太多，但是我们还是做很多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布道活动，我们的教会，如果没有主我们有没有做呢？我们好像还做得很多啊。诶，会不会就是这方面出问题了？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主我还可以 hanging there， 还可以 so far so good， 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只是做得不够好，事倍功半，但是至少我还有事倍在那里做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还是在那里努力嘛。比起 有的人有的地方信仰对他们来讲，如果不是真实的就不要拿了，因为那个只有麻烦，那个信仰只有增添他们的危险，如果不是真实的他就不必多此一举，没有什么好心灵寄托的，因为那个不是心理作用，如果心理作用那老早就不要了。我想起来在过去差不多这一年里面，在我侍奉跟我信仰生活里面给我很大冲击的一对姐妹的见证。去年十二月我在一个特别的聚会里面碰到这一对姐妹，她们是两个伊朗的姐妹啊，她们是伊朗人，伊朗是回教的背景，回教的国家，所以她们是回教的背景。70年代的时候她们到美国去读书，那个姐姐叫 Molly， 妹妹叫 Vaji， M-A-L-I-V-A-J-I， 这两个姐妹，这个姐姐先去美国读书，先到洛杉矶，后来到德州。她读什么？她读石油工程啊，因为她是石油国家出来的，她读石油工程，女生读石油工程很有前途。碰到基督徒跟她传福音，她对基督徒很有好感，教会对她很热诚很有爱心，可是因为她是回教徒她不能接受，所以她就抗拒教会对她的邀请，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就让她去读可兰经。那以前她是回教徒，读不读可兰经他都是回教徒，可是碰到基督徒传福音，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就回去读可兰经，看看我的回教信仰怎么样。那很有意思啊，这个姐妹说他不读还好，一读之下他就不信回教了。他读的是原文，因为他会阿拉伯文，他说你不能啊，第一个这个回教徒基本上不喜欢翻译可兰经，因为他们觉得原来才是神圣的，那有一些现在的翻译把他们的一些矛盾就遮盖过去了，修饰过去。他说你不要看现在的英文翻译，他说能够去看原来的。他一看了原来以后，那很简单的一样事情，他就发现回教不是妇女的信仰，那是男人的宗教，不是妇女的宗教啊。那回教徒的天堂是什么？回教天堂是有水有树有美女的地方，那是男人的天堂。那是不是天堂不知道哈，那至少是男人的一种想法，那不是他的。所以他读完可兰经以后他就不信回教了，那回教不信，基督教也不愿意信，他就想说那我就好好发展我自己的前途，赚钱去好了。长话短说，神的爱抓住他了，他成为基督徒。他不只是成为基督徒，他受感动奉献自己了，他不只是奉献自己为主而活，他受感动要侍奉主了。他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做宣教士，你把我派到哪里去都可以，派我去非洲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地方不能派我回去，你不能派我去伊朗啊，你就知道结果如何了。当我奉献自己的时候啊，我进大学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恩典，我参加聚会受感动，看见我应当让基督做我生命的主。但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理由，我说我要去读化学工程，我要去发展我的前途。我说神啊，我奉献给你，但是我不要做牧师传道，如果都去做牧师传道，社会上其他行业哪一个基督徒去做呢？所以我想的也很有道理啊。我说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化学工程师来荣耀你啊，我不要做传道。第一个我不需要去做传道，因为我就是要去读化工嘛哈，那我也还没有交女朋友，所以没有失恋，我那时候很年轻，身体很好，不像四年前开了心脏，所以我样样都很好，所以我们不是需要去传道的时候嘛。而且我也不愿意传道，因为传道我看的传道人大概都没有人发财的啊，我就想为自己有一点好一点的物质生活吧，我想也没有犯罪嘛，对不对？我想是正常的嘛。所以我是跟神说，我奉献为你而活，但是我不愿意做传道。我当然不敢这样说了，那你就晓得结果如何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奉献然后你对神有某一个保留，你要很小心，因为你已经感觉到神要你做那个事情了，所以你不要跑，你越跑你越难过，到时候大鱼把你吞掉你就惨了。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就 end up 回到伊朗去做宣教士了。他回去的时间很巧，或者很不巧， 1978年回去。1978年是何梅尼带着所谓原教旨派，就是 fundamentalist 回教的那个基要派，开始要抓权，把巴勒维贵族赶走，要用回教来治国的那两年的内战。那两年的内战成功了，但是相对的教会受逼迫，教堂被关闭，所以他回去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做宣教士呢？回去面对的一个环境是不准做工的地方，而且完了以后接着八年是跟伊拉克战争，所谓两伊战争，十年战争。他们在伊朗从1978年到1994年总共待了16年，释放到最后一刻，差不多快要轮到他们会被杀害了才被救走。而且被救走之前，他们在神的面前很难过的祷告，问主说，主啊，难道我们没有权利为你殉道吗？当我听到他们见证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抓住我们的权利是另外一个权利，他看到的权利是，主啊，难道我没有权利为你牺牲吗？当别人要把他们救走的时候，他们很不愿意的被救走。长话短说，16年里面，在一个不可能宣教的环境里，他们经验主的实在，走出一个不同的宣教的侍奉跟生涯。转泪点就是这个姐姐发现她什么都不能做，那她是在美国信主，在美国受的训练，在美国奉献很好，但是她发现那我回到伊朗是不是我弄错了或是神弄错了，所以她觉得她应该搞清楚，她就下决心，她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去祷告，去寻求神。很有意思，这个姐妹很坦白的说，他去祷告，祷告了半个钟头就祷告光了。在美国信主，在美国受训练，在美国奉献很好，但是祷告三十分钟已经没有什么好祷告了。他的祷告生活也就是这样子，能够祷告三十分钟就了不起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读圣经了。读圣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读了三十分钟以后就头昏脑胀了。平常读圣经也不是那样深入的，可是感谢主，这个姐妹没有放弃，她就忍下去。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神的面前去面对，去寻找，去抓住神，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抓住那个石子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他就在上帝的面前迫切，因为他没有别的了，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寻求，他只有去寻求主。神向他显明神的真实。一个礼拜以后，他里面满有平安。他发现很奇妙，以前他想他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现在不是他去做什么，他发现神把人带来找他。在16年里面，他就经验满结果子的一个侍奉，他带了很多的青年人信主，带他们到家里面，把他们带成小组，带他们通宵祷告。他以前祷告祷告不了多久，后来他带他们通宵祷告，他发现这些年轻人没有信主以前很喜欢 party，所以通宵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但是当然你通宵 party 是一回事，通宵祷告是一回事，所以他们在里面就有认罪，就有分享，就变成很真实的团契在一起。他们就这样侍奉下来。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回教的妇女很气他们，就雇了一个职业凶手要杀他们。他们收到一个电话，这个职业凶手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在哪里，我知道你们的行踪，到一个月以后。”我就要置你们于死地。很奇妙，那个日期之前，那个反对他们的回教妇女先生出了车祸，这两位姐妹知道是谁雇的职业凶手，所以他们就去看那个先生，就带那个先生信主，那个先生信主，太太也信主，所以职业凶手也就不杀了，他就这样过去了。16年里面，他说在德黑兰的街头，每一个街口都有哨兵检查行人的行李，他们天天出去探访，他们带着福音的材料，查到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关三个月，查到一卷耶稣传的录像带，当街鞭打80下，查到有一本圣经比带毒品还严重，要判死刑。他说他们身上的东西如果被查到，要判好几个死刑才够本。 但是十六年里面，他们前面的人被查到，后面的人被查到，他们从来没有被查过。神好像很奇妙的就盖住那些哨兵的眼睛。还有一件事很奇妙，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这种事情哈，因为讲了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不想的反不同的反应。不过我已经讲了，不能吊你们胃口，还是要说哈。他们回去不能回家里，因为父亲是回教徒，母亲当然也受父亲影响，所以不能回家。没有把他们杀掉已经很好了，所以平常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回家看妈妈。他们就向母亲传福音传了十年，从1978年到1989年，198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大家知道哈。1989年天安门事件，1989年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之前，有一天他们去看自己的母亲，在大白天里面跟母亲讲完话走了，母亲坐在家里的客厅，不是做梦，不是看见异象，看见耶稣进来跟他谈话半个钟头。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这种话，已经讲了哈，因为讲了以后你们就会想说，主耶稣你就这样做了，我们都不用传福音就很有效了。因为那个妈妈就很好了，那个对话，这个耶稣跟他的母亲说什么呢？说你还信回教吗？他说我不信回教了，老早就不信了。那你愿意做我的门徒吗？那母亲不敢说。耶稣就跟他说，我晓得在苏联我有很多秘密的基督徒。所以后来耶稣就走了，这个母亲看见主就非常喜乐。那先生回家看见自己太太不一样，说怎么回事？他说耶稣来跟我讲话了。所以过不久这个先生也信主了。之后不久这个妈妈发现自己有癌症，两个女儿在侍奉主，很会祷告。这两个女儿说，妈妈我们为你祷告。这个妈妈说，不用为我祷告，我看见耶稣了，我非常高兴，我知道我可以跟他在一起在天堂。所以过不久他妈妈就安然去世。这个见证很奇妙，他们经验主实实在在在他们生命里面。现在他们回到中亚地区，长时间回去。前不久我要在美国要去一个地方坐飞机的时候，收到他们的电话，我说我们在为你祷告，你们在哪里？他说我们在等护照下来，以后我们就回去中亚地区。中亚地区还有很多回教徒，那些人也会懂得他们伊朗的法西波斯语言，所以他们说我们会在那边传福音。他们准备长时间回去。六月份我们在洛杉矶办一个特别聚会，我请这两位姐妹来。这两个姐妹我接待他们是中午的时候，我就请他们去吃饭。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请他们吃饭才好，这两个姐妹瘦瘦小小的。后来我想请他们吃清淡一点，我就带他们去吃日本餐厅。结果到日本餐厅，他们两个人叫一份，吃得高高兴兴的。然后之后几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过，我就买一点水果给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过日子，他们就这样过日子，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就是在主人面前敬虔祷告。他们说他们第一次到中亚地区，到阿富汗，到塔吉克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们就准备去40天禁食祷告，看神怎么带领。神没有给他们40天，还不到40天人就来找他们了，神就为他们开路了。那这是我碰到好像现代的传奇啊，我很少碰到这种情形，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让我想到主是那样子的真实。在你没有什么别的可靠的时候，当你专心寻求主，耶利米书29:13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们得作主，我们就有宣教的内容，我们就有宣教的动机，我们就会有宣教的结果。主给我一个托付，我鼓励教会，我鼓励弟兄姊妹要起来关心参与宣教。但是我也晓得那个最根本的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热心活动，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跟各位分享是一个见证，我也希望我们互相的鼓励。我们想想看，我们有主，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凭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有救恩的确据，我们有很多的圣经可以告诉我们，把这些加在一起，理论上我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理论跟实际有一点差距。我们理论没有错，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内心的把握。所以当我们轮到要把主给人家的时候，我们拿不出来。我们可以跟他讲很多关于主的事情，但是我拿不出主给他。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的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我们就真正宣教了。神迹不神迹那是其次的事情，但是有主，有主的作为就有宣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天父上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仍然活着，你与我谈，你伴我走，生命载入我与你同行。但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跟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依靠，可以寻求，所以我们对你的渴慕，我们对你的寻求，我们对你的把握是那么样小。难道我们要碰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环境，被迫到绝路，我们才能够寻求你吗？主啊，怜悯我们，趁着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你，趁着悦纳的时候让我们专心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你，结果我们好像错过你，这是多么大的矛盾，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主啊，求你再一次显出你的怜悯，吸引我们的心，你也在众弟兄姊妹的心中，在这个教会里面再次显出你是彼得的，你是约翰，你是使徒们，你是今天又真又活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